从《红楼梦》在53回、54回啊，大家看到贾府在过年过元宵节，那有一个盛大的场面。那作者还是没有忘掉，怎么样在这个繁华热闹里，其实有他自己心境上的一个暗示。所以在54回的上半，我们看到贾宝玉偷偷的溜出一个热闹的场景，然后进到大观园去看望母亲过世的袭人，然后进入到一个比较心事的透露，然后再回来，他一直在对比这两个情景。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到有几个过程啊，一个过程是说书的人来了，说书人来了，那贾母就问他们要说什么书，然后他们就讨论了一下。那接下来贾母又觉得说他们请来了一个戏班，这个戏班是外面的戏班，那他就想说这些外面的戏班这些小孩子唱戏唱得很累，冬天很苦，他说你们休息一下，吃点热汤热菜，那我找我们家也有一个戏班，就是梨香院有12个唱戏的女孩子，我们唱给你们听，就是比较一下看看我们家的戏班子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戏剧的热闹就转到了有一点优雅，因为我们知道贾家的12个女孩子学的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昆曲，然后贾母说不要用任何的声簧伴奏，就是用单用箫笛，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他所唱的像牡丹亭里的寻梦，那么大概是非常非常幽静的一种声音。那么也对比出贾府的文化上的品味跟外面的戏班子其实有一点不同，所以贾母就讲说哎呀，刚刚那个八义记闹得我头都疼，因为那种戏就是很多场景的改变，人物很多很多翻滚跌打这种东西，可是到了寻梦的时候舞台上就非常的安静啊，非常安静，就是一个很优美的一个昆曲的这种表现。所以这几年大家知道在台湾昆曲越来越盛，其实有一点在找回戏剧里面的那种清幽的美啊，尤其像牡丹亭这样的戏，长生殿这些的戏基本上大概都是走很文雅的一个路线。然后到最后的一段是传酒令啊，传一个酒令，就是拿手上拿一支梅花，然后让这个说书的人打鼓，那个鼓点有快有慢，有快有慢，可是这个梅花就在大家手上传，那他们一停下来的时候，这个梅花在谁的手上，这个人就要说笑话。那当然这个都是可以作弊的，因为大家都想要逗贾母开心，所以就让贾母先说了笑话。那接下来大家一定想听的就是王熙凤，就是王熙凤口才好，会说笑话，所以这个酒令就停在他的手上。可他最后讲了一个笑话，他自己都不知道，讲到一个笼子在放爆竹，就声音都没有听到怎么就散了。好，我们注意到这是54回的结尾，等一下你就会发现作者写来写去还是在写家族繁华，好像一下就无影无踪。所以他们说抱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爆竹，然后大家在那边点，然后那个爆竹啪就散了，可是那个笼子在那边没有动，因为他不知道他听不见，所以大家都笑翻了，觉得是很好笑的一个笑话。可是其实里面背后是一个荒凉的东西，说这个家族有一天树倒猢狲散是这么快速，然后大家都没有听到，就是连一个爆炸的声音都没有就散了啊，爆炸声音都没有就散。所以我想在这里看到作者在文学上的了不起，就是他在铺排所有的场景的同时，他不忘记他真正的小说的主线是要讲繁华到败落啊，繁华到败落，所以在这些章节里就会特别明显。那下面我们就从文本来看一下这两个说书的女仙，她们说要讲一套新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就是晚唐到五代的故事。那贾母就问这个书什么名字，女仙就说叫做凤求鸾啊，凤求鸾，凤凰的凤啊，这个凤跟鸾都有一种婚姻的比喻在里面，凤求鸾。那贾母就说这个名字倒好，不知道因什么而起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你先大概说说缘故，如果好你再说啊，就是他想判断一下。那 那贾母这个老族长也有一点代表说儿子孙子都在面前，那元宵节的晚上听什么样的故事才是恰当的，而且不违反教育本质，万一是讲一些毁淫毁道的东西大概也不好，所以他说你先讲讲看我听听好不好，好了再说。那女仙就说这个书是说残唐的时候，晚唐时候有一个乡绅啊，有个地方的绅士，他是金陵人，名唤王忠啊，叫做王忠，曾经做过两朝的宰辅，就是宰相的意思，那如今告老回家了，那膝下只有一位公子，一个男孩，名唤王熙凤。好，大家就笑起来了，因为这两个说书的人不知道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王熙凤，所以这个名字是重的，说名唤王熙凤，大家就笑了。那贾母笑着说，哎，这不重了我们凤丫头吗？那媳妇们就赶快上去推这个说书的人说，这是二奶奶的名字，您别混说了啊，就不可以乱说的。贾母笑着说，你说你说。因为贾母反而很好奇了，因为原来大概是一个很无聊的故事，可是觉得哎，这个里面的主角跟他们家这个王熙凤同名，就觉得蛮好玩，就说你说你说。那女仙就忙着笑着站起来说，我们该死，不知道是奶奶的尊讳啊，讳这个字就是过去对于尊敬的人你不能够叫他的名字，所以叫做避讳，你必须要避开这个名字的。那贾母笑着说没有关系，你们就说吧。那凤姐当然为了讨好贾母，她也说怕什么，你只管说吧，重名重姓的多着呢啊，反正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所以这两个说书的女性就又说，这一年王忠王老爷就打发了王公子上京赶考啊。所以大家看到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故事大概出事都出在上京赶考，因为我一直讲到说因为家规太严，这个小孩子从来没有在外面见过世面，所以一上京赶考这下不得了啊！所以所有的那个乱七八糟的事情，谈恋爱谈昏头都在上京赶考，所以也很庆幸古代有这样一个科举制度，至少解放了这些男孩子啊，就是长到十八九岁就等着这一天可以去认识苏三啊，认识金玉奴啊，这些人。那天就见了大雨啊，因为路途上刚好碰到大雨，就走到一个庄上，一个村庄里避雨。那这个村庄上刚好也有一个乡绅，姓李，一个地方的绅士，那跟王老爷是世交，以前就是好朋友认识的，所以就留下了这个公子住在书房里。那这个李乡绅膝下无儿，只有一位姑娘，名唤雏鸾，啊，名字叫雏鸾。你看到王熙凤，男的叫王熙凤，女的叫雏鸾，你就知道这个戏大概要怎么演下去。其实是一个 pattern， 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模式啊。所以这个女孩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好，讲到这里贾母就不耐烦了，贾母就说，哦，难怪叫凤求鸾，你不用说了，我已经猜到了，自然就是王熙凤要求这个雏鸾小姐做她的妻子了。那这两个说书的说，哎呀，原来老祖宗听过这一回书。那大家都笑说，老太太什么没听过，就是没听过猜也猜着了。那贾母下面就发表了一段他对中国戏剧的评论啊，就是很有趣的评论。他说这些书啊都是一个套子，就是一个 pattern 的意思，一个模式，左不过就是才子佳人，最没趣了，把人家女儿说得那么坏还说是佳人呢。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评语啊。我们就想想看，说过去因为礼教很严，我们看到所有的女孩子，你看像刚才敬酒的时候，贾珍敬酒有些人就要回避的啊。我们甚至看到贾珍回到家里，她的儿媳妇都要回避的，就是界限这么严格的时代。可是在西厢记也好，牡丹亭也好，你可以看到无端端都是佳人忽然爱上才子。所以贾母就觉得把这些女孩都讲得那么坏，因为贾母是大户人家的史家的女孩，史侯的女儿，所以她就会觉得以前这种贵族的女孩子的训练哪里敢这个样子，还半夜把这个叫她的丫头把这个张君瑞就翻上粉墙跳墙过来跟她上床的。她说哪里有这样的女孩，她说还叫做佳人啊。她说这个编的连影都没有，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了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那这个小姐又必然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可是这个绝代佳人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子，不管是亲是友，就想起终身大事来了，父母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 好，这是很严重的批评，这八个字啊，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意思是说，贾母这种大户人家出来的贵族的女性，她会觉得这些书都在乱讲，因为真正的大户人家的女孩子哪里敢这个样子，你连见都见不到的，你根本碰不到。你看到黛玉到现在，林黛玉到现在十几岁，你算得出来她见过的男人大概有几个？大概不超过五个。有时候你就觉得很好笑，就是说以前这种那么严谨的那种社会当中，那这个才子佳人刚好其实是一个弥补，就是在一种极大的社会禁忌里变成心灵上的另外一种幻想。就是其实日本的文学评论家橱川白村说，文学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就是你那个地方苦闷，他就会想要听这样的故事。所以为什么以前的人这么爱听牡丹亭，这么爱看西厢记？因为你真实世界不可能，最后就在幻想世界完成。好，所以大家读西厢读牡丹都觉得啊，感动得不得了，因为它里面好像鼓励了一个逾越礼教的这个可能性出来。那贾母当然觉得很不以为然，就是说鬼不成鬼，贼不贼成贼的，哪一点是佳人呢？就是满腹的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子满腹文章去做贼，难道王法就看他是才子不入贼情也暗了不成？可是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巴。所以贾母这一段的评论其实很有趣，就看到艺术的评论其实看到了一个极端，就是现实里没有的事情在艺术里特别会表现出来。所以贾母觉得它不是真实的。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有另外一个文学评论，我们大概可以说，因为它刚好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它满足了人的幻想。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艺术其实有时候并不完全是写实，它写实的方法是用一个满足心理上的状况去写实。因为古代的女孩子男孩子之间婚姻的自由恋爱的自由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它就有一些故事在流传，满足大家心理上的那个幻想性。好，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会从社会史的角度去分析，比如有人谈到说什么年代台湾流行琼瑶的小说，那他的小说里面其实有一个女性对于她自己追求爱情的自由的渴望。好，比如说我们看到窗外最早的出来是在台湾礼教非常严的时代，一个女学生爱上她的男老师绝对是社会禁忌，可是这个小说刚好就写这个故事。好，到了70年代以后，大概在台湾经济起飞以后，非常渴望流浪自由出去玩的时候，就会有三毛这样的作家出来，然后渴望去撒哈拉沙漠，渴望你自己有一种今天晚上不知道睡在哪里的那种流浪感。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讲说社会史有它一定对文学跟艺术发展的规则的一个探讨，所以跟贾母的评论刚好是不一样的啊。贾母就觉得这不真实，女孩子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大户人家的女孩子哪里会做这些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事情啊，所以他就批判这件事情。他说既然说是仕宦书香大家的小姐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的，那便自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妈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有小姐跟紧跟的一个丫鬟？你们白想想这些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有没有感觉贾母在这里有一点讲很流行的一个戏，就是西厢记。西厢记里面就是崔莺莺身边有一个红娘，一个丫头，那贾母说这哪里合理，这种人家还得了？他说你看看光是我们家里面一个宝玉房里面至少有八个大丫头，底下还有小丫头还有老妈子，那怎么可能让她一个人去做坏事？那这些丫头也是，每次小姐跟这个张君瑞上床的时候就只有红娘一个在旁边，那他就觉得这根本不合理。就是以他自己的出身来讲，他会觉得我从来这一辈子就没有只带过一个丫头的，那什么场面出来也是一大堆丫头跟在旁边，哪里有你跟这些男孩子还写诗啊传信啊这种机会啊？所以他就批评说这是根本不对的。所以大家听了以后都笑着说老太太这么说是谎都批出来了，就是贾母等于批评了当时的很多才子佳人故事，认为这些才子佳人故事都在说谎话。那贾母笑着说这有一个缘故的，编这样书的人有些是度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随心所以编了来污秽人家的，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磨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就编了出来取乐， 何尝他知道那些释幻读书家的道理？别说他那些书上那些释幻书香大家，就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来说，好，贾母有一点谦虚说，我们其实不算是宰相啊这种大富豪，我们只是中等人家，也没有那样的事啊，别说那些大家子了，可知邹掉了下巴的话，就是说谎说的下巴都掉下来的话，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连丫头也不懂这些话。这几年我老了，她们姐妹们住得远，我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她们一来我就忙叫歇了。好，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贾母的教育观？贾母说我老了，所以我可以听一听啊，什么才子佳人，反正幻想也没用了这样。那可是他说只要这些林黛玉薛宝钗这些姐姐妹妹一来他就不准说了。所以这个教育很有趣，就是大人可以看，小孩不能看，因为我们看没有什么，在道德上无伤，可是对小孩子来讲是不好的，因为可是他不晓得宝玉跟林黛玉早都看了，对不对？宝玉跟黛玉在前面好早好早就看了慧贞记，那个西厢记的故事他们早就已经看了啊，所以可以看到，我想今天还是一样啊，大人永远有不让小孩子看的东西，可是小孩子看的都比你多，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控制不住。所以有时候我想教育有的不同的角度，一个是说我因为保护他们不让他们看，还有一个说不如摊开来好好谈那个事情，大概也反而没有那么大的禁忌。所以贾母现在就下令说不许讲这些杂话给孩子们听啊，这是大家的规矩，我们家也没有这些杂话给孩子们听见。凤姐就走上来斟酒，笑着说：“罢了，别说了，就是你嘀嘀嘟嘟讲了一大堆，酒都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吧。那你刚才在变谎，那这一回就叫变谎记。说本来是请了两个人要来说书，结果你自己嘀嘀呱啦讲了一大堆，叫做变谎记啊。”这个凤姐就在笑他。那这个变谎记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时。老祖宗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谎且不表。好，这个时候你看到王熙凤用的是说书人的语言啊，因为说书人一开头就说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何如何啊，这种套语就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就说我们现在有两个线索要讲，所以他就在用这个东西在笑这个贾母，就全场的人就笑翻，因为他说书的那个口才可能比刚才那两个说的还要好啊，大家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厉害。那说完以后大家就笑起来，那众人俱已笑倒，那两个说书的女仙也笑个不住，就说奶奶好刚口。那这个刚口就说口才好锐利的意思啊，好锐利的口才，奶奶要一说书真连我们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啊，我们今天是职业说书的，就都说书给你了，那还好你不需要来说书，不然的话就抢了我们的饭碗。那薛姨妈也笑着说你少兴头些吧，外头有人比不得往常啊，就说外面还有一些男客在那边，那比不得往常，别在那边乱说话。那凤姐就笑着说外头的只有一位甄大哥，我们还是论哥哥妹妹，从小一处淘气了这么大的，这几年因为做了亲，我如今立了多少的规矩了，就不是从小兄妹便以伯叔论二十四孝上的班衣戏彩，他们不能来戏彩，引得老祖宗笑一笑，我这里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了一笑，多吃一点东西大家喜欢都该谢我才是。好，王熙凤的引用的班衣戏彩是元朝郭居业写的一个故事，就是老莱子，可能大家听过，就是那个老莱子到了七十几岁，可是很惨的一件事情，他爸爸妈妈都在啊，我这个话有点不合逻辑就是你七十几岁了，上面还有九十几岁的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到九十几岁其实还是觉得你就是小孩子，不管你做部长你做总统，所以他就常常回到家就要扎两个揪，然后涂两个红红的，就假装成是幼稚园回来的样子，然后这样叮叮咚咚玩那个波浪鼓，然后在地上滚，然后让他爸爸妈妈开心，因为老人家 只有觉得你是小孩子他开心，你做个部长他有什么好开心的。所以那个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元朝的这个郭巨业写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哎，我们身边好多朋友都在演这个角色，因为现在健康条件又很好，然后那个父母亲都是真的活，常常活到100岁左右，然后有点老了，然后记性也不好，糊涂了，然后你就回答就要跟他装疯卖傻的，就真的扮演那个小孩子的角色。可是这里面很有趣，就是你会觉得那种开心里面其实又有一种荒凉，因为你在骗他，就是年纪大了你要把整个的时间把它改掉啊，因为他的记忆里的时间永远停留在可能你只有10岁10几岁，所以你就回去要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看到老莱子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啊，基本上有他的道理，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社会的伦理，他有另外一种亲情在里面，所以他希望，他有一种矛盾，希望孩子长大做大事做大官，可是同时又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其实是一种两难。就是你会发现，我常常看到我现在身边朋友在社会里面做什么大学的院长校长，回到家里面就滚在妈妈怀里的，我都亲眼看到，人觉得很好笑，就跟外面那个角色怎么那么不一样，可他真的必须扮演，而且他也很开心扮演这个角色，因为觉得外面的那个人事的那个东西他可以放掉，所以他就可以，因为只有妈妈身上，他可以这样滚在那怀里跟妈妈撒娇啊。然后我那天看到最好玩，他躺在那边说：“妈，你帮我挑耳屎。”这样，他妈妈就帮他在那边挑耳屎。那种感觉非常有趣，你完全想象不到这个人在外面做事做官做到多大，可他回到家里他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老莱子的彩衣戏亲啊，就穿起那种幼稚园衣服再去逗妈妈笑的故事，其实里面有很多有趣的那个人情世故。那王熙凤现在就比喻说，我其实在演这个老莱子，我在逗贾母笑，你们还不识相，还在批评我啊！他说你们应该要感谢我才是，难道还笑话我不成？那贾母就很高兴，所以贾母很疼王熙凤，因为他知道王熙凤就是开心果啊，可以让他开心的。他说这两天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场，倒是亏他才这一路笑的我心里痛快了好些啊！就老人家其实就是喜欢开心的笑一笑，什么事情都忘掉就好了。那我再吃一盅酒啊，他说因为开心了，所以我再喝一杯酒吧。说着就命宝玉说：“宝玉你也敬你姐姐一杯。”说王熙凤不错，所以逗得我心里开心了，所以宝玉你敬你姐姐一杯。所以凤姐笑着说：“不用他敬，我讨老祖宗的寿吧。”所以你看王熙凤的口才真是不只是口才好，就是反应快。所以贾母说你不错，你逗我笑了，那我现在叫宝玉敬姐姐一杯。可是王熙凤说我不要他敬，我要讨老祖宗的寿，因为贾母喝了一口酒，那个酒剩的在那边没有喝，他说你是高寿的人，我喝你的酒表示讨你的寿，所以就把贾母剩的酒喝掉了。好，所以我想这里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其实到今天我相信老人家也是喜欢她啊，绝对觉得这个女孩子可爱，然后讲话会讲话的意思。那他就把贾母的半杯剩的酒拿起来就吃了，然后把酒杯递给丫鬟，另外用温水浸的杯换了一个上来。所以看到细节了吗？他们喝酒的时候杯子是一直在换的，换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杯子很容易就冷了，所以杯子喝完酒以后立刻就放在热水里面泡着，所以再换热水刚刚泡完的杯子过来，所以酒倒进去不会冷，手拿着也不会冷。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细节，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富贵，你大概不知道说有多少人在伺候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喝酒大概就烫酒，它不止烫酒，它是杯子也是在热水里泡着的啊，随时拿出来换，就换了一个上来。所以各席上都撤去，另外把温水浸着待换的杯子斟了新酒上来，然后归坐。那说书的两个女仙就回说老祖宗不听这个书，那么我们弹一套曲子来听听吧。那这种人其实蛮可怜，我们刚刚讲说他们就是大户人家过年过节他们来表演的，那过去没有什么薪水，就是赏钱。所以刚才讲了好不容易要讲一个书，就贾母又不要讲说不要这个书不好不要听， 那他们没有来表演，等一下赏钱大概也少，所以他们就努力的想要讨好，说那我们唱一套曲子啊，唱一些歌来听。那贾母说好吧，你们两个对一套将军令啊，将军令大家应该很熟，黄飞鸿的电影里面全部是用将军令做这个曲子，周星驰最近也很爱用这个曲子，其实它是国乐里面很常听到的一个曲子，将军令。其实以前它最早可能是一个军乐的东西，后来慢慢改出来的啊，所以叫做将军令。那两个人听说以后就和弦按调拨弄起来，那贾母就问说天有几更了啊，多晚了，已经几点钟了。众婆子说三更了，三更就是半夜，就十二点了啊。所以过去的时间来讲十二点已经很晚，因为大概都是八九点就休息了啊，所以元宵节所以过得特别晚，所以已经三更了。贾母说怪道寒静静的起来，觉得身上有点冷有点寒，因为夜已经晚了。那就有丫鬟拿了天换的衣裳送了来穿，王夫人就起身陪笑说老太太不如挪进暖阁炕里吧，啊，就说要不要到暖阁里面，然后在炕上，因为炕底下是烧火通暖气过来的，所以要不要到暖阁炕上倒也罢了，这二位亲戚也不是外人啊，就说虽然有薛姨妈有李婶，可是不算外人，我们陪着就是了，你不要拘谨，因为老太太怕冷到了。那贾母听说就笑着说既然这样不如大家都挪进去。好，过去我们看到这种跟礼数有一点不合，因为老太太年纪大可以进暖阁上炕，那这个暖阁里面容不下很多人，那炕上也坐不下很多人，可贾母说没有关系，大家热闹一点挤在一堆。那过去的贵族当然有很多的礼教，所以人跟人坐得远远的讲话什么，可贾母有一点喜欢小家子的那种亲切跟温暖啊，他觉得那样子比较舒服，所以他说我们都挪进去岂不暖和。那王夫人说里面恐怕坐不下，贾母说我有道理，如今不用这些桌子，只用两三张并起来，大家坐在一起挤着又亲密又暖和。好，你可以看到这个一生富贵的老太太其实有另外一种渴望，是人靠得近一点，她平常都是大家把她敬而远之的，可是她其实觉得不舒服，那这些孙子她也很喜欢疼他们，靠得近近的，有一种亲密的感觉，可是大家都坐在桌子椅子上其实都有一点隔阂啊，她就希望说我们全部上炕啊，挤在一堆，就今天晚上睡桶铺了，全部就这样把桌子并在一起，所以大家说这样才有趣，说着就起身。那媳妇们赶快就撤去残席，在里面炕上并了三张的大桌子，然后又添换了果馔啊，水果啊菜啊摆好了。贾母就说不要拘礼，听我分派，你们就坐才好，因为过去所有的位置做法都是有非常严格的礼节，所以贾母说你们不要拘礼，你们听我分派，我叫谁坐哪里就坐哪里，这样子大家才比较的自在也比较舒服。就让薛李二位正面上座啊，就说李婶薛姨妈还是客人，所以他们是正面上座，然后自己西向坐了，坐朝向西就是他坐东边啊，坐东的意思就是他是主人啊，就是他坐东边朝西，然后宝琴黛玉湘云就锦衣左右坐下，就坐在他身边，然后又跟宝玉说你挨着你太太，就是挨着你妈妈王夫人，所以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就夹着宝玉宝钗他们这几个姐妹，那姐妹在西边挨次下去，就是娄氏带着贾英，尤氏带着李纨，夹着贾兰，下面横头就是贾蓉的太太。然后贾母就说真哥带着你兄弟们去吧，我也就睡了。有没有发现贾母下逐客令了，就说你们这些男人走吧，我们自己要聚了，我们这些女眷们我们可以亲密的在炕上，他总不能叫贾珍上炕，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大男人不行的。那所以留下来的男子大概就是宝玉了，其他的男人都被赶走了啊，全部赶走，你们回去吧，我一会儿就睡了。所以贾珍等忙答应了，又都进来，贾母说快去吧，不用进来了，因为进来的意思他们还要行礼告辞的，因为要走也不能随便走，所以又要进来要告辞。贾母就说哎呀不要再来这些虚套了，快走吧，不用进来了，刚坐好了又要起来，你快歇着去吧，明天还有大事呢，就打发了贾珍走了。那贾珍就忙答应了，那又笑着说 留下蓉儿斟酒才是啊，我把蓉儿留下来好不好？那蓉儿可以帮你们倒酒啊，做这些事情。那贾母就笑着说，哎，正是忘了他。所以贾珍就答应了一个事，就转身带领贾琏就出来了。好，注意下面这一句，二人自是欢喜。因为其实他们也拘谨的要命，在那个老祖母面前真的是要命的。他们出去以后赌博玩什么东西有的是玩的啊，所以他们也很高兴，所以贾母就放他们走了啊，就留下贾蓉在这里。那等一下你就看到，因为贾蓉留下来，所以贾母才忽然领悟到说，哎呀，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双全的，双全就是没有夫妻，贾母自己守寡守了很久，所以她特别感叹，在座要不然就是没有结婚的，要不然就是说这个失偶的啊，像李纨，要不然就是丈夫在外面做官也不在的，所以贾琏也走了，所以也剩下王熙凤，所以唯一的一对只有贾蓉跟他太太。我想这里面当然有暗示，就是贾母觉得团圆多么困难啊，就是人其实富贵大概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而是平平安安的在一起啊，可以长久的在一起，那个亲密跟恩爱恐怕是最难的，所以他也才会要求说把桌子并在一起，大家亲密一点啊，可以靠在一起。可他特别讲到，就是说竟没有一对双全的这里啊，所以特别注意到荣哥留下来是有特别含义的，就让贾蓉留下来，所以才有一对夫妻这个意义啊。好，所以他们就命令贾从他们各自就回家了，然后就贾珍就邀了贾琏去追欢买笑啊，这四个字大家自己去想它的内容是什么啊，就是贾珍是一个纨绔子弟，贾琏也差不多，就是反正整天就是吃喝玩乐的，所以追欢买笑去了不在话下，就是你也不必问他们到底到哪里去了啊。那贾母就笑着说，我正想着虽然这些人取乐竟没有一对双全的，就忘了蓉儿了啊，幸好蓉儿在这里，那蓉儿跟他太太都在，这可全了。所以过去很在意团圆的意义，那个团圆是说人能够不分离是多么大的福气。其实尤其是这种富贵人家，因为你做官在官场上混，其实很少夫妻可以常常在一起，所以这种双全的感觉就引发了贾母很大的感慨。我觉得特别是贾母自己，因为她丈夫早逝，所以她一直是一个守寡的状况，所以她特别会觉得双全多么珍惜啊，多么值得珍惜，所以也就特别就讲出来了。那蓉儿就和你媳妇坐在一处吧，倒也团圆了。所以这个时候她就命令说，贾蓉你跟你太太坐在一起啊，你们两个难得是这里唯一的一对，你们坐在一起倒也团圆了。因有媳妇回说开戏了，啊，说又要演戏了。贾母笑着说：“我们娘们正说得高兴，又要吵起来了。”你看她用吵形容开戏，她觉得好烦呐，这样那个戏叮叮咣啷的又要吵起来。她说又要吵起来，那且把那些孩子们叫了来，就在这台上唱两出，也给他们瞧瞧。那媳妇们听说，就答应了出来。好，她的意思说，我们家也有戏班子，那把我们梨香院的这些孩子叫出来。也在这里唱两出给这些外面的戏班子看看。好，所以这个很好玩，就是我今天晚上请了一个芭蕾舞团来跳舞给我们看，可是我跟他们讲说我家里也有一个芭蕾舞团，我们跳给你看啊。所以这个贾母也是老太太了，所以她当然觉得无所谓，大辣辣的，就其实也是好心，她说这些小孩子唱得太累，所以让他们休息，我们家的戏班子的小孩来唱。所以他们就赶快传话，小厮们就赶快到戏房，把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带出去，只留小孩子们。一时梨香院的教习啊，梨香院有一个负责教这些小孩子的老师，教习带了文官，他们十二个人啊，文官、方官、魁官这些人十二个人从游廊角门出来，那婆子们抱着几个软包啊，软包里面就是戏服。因为贾母临时说要他们演戏，他们也不知道要演什么戏，他们就想贾母大概喜欢听的平常是哪出戏，然后就把这些戏服包一包就带来。那因为来不及抬箱 啊，就是戏剧有它装行头的箱子的，可是因为是临时的，所以这个箱子来不及抬过来，所以估量着贾母大概爱听的三五出戏，就把彩衣包了来。那婆子们带了文官就进去见了贾母，都垂手站着。贾母说，刚才大出八义啊，就是一出大戏演八义戏，闹得我头疼，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唱一些清雅一点的啊，就是说幽静一点的，安静一点，不要再闹了。那你瞧瞧薛姨妈，还有这个李亲家的太太，都是有戏的人家，就是李婶家里、薛姨妈家里，他们都有戏班，他们也懂戏的，那不知道听过多少好戏。那这些姑娘们也都比咱们家的姑娘见过好戏，听过好曲子。如今这个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的玩戏的班子，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请来的戏班也是有名的班子，虽然都是小孩，却比大班还强。好，所以这个也许大家现在不太了解，过去有一种戏班是成人班，有一种是小孩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前几年到台湾来的天津的少年京剧团，其实非常非常好，里面的花脸青衣，大概我看到大人的班子都很少这么好。因为其实戏剧这个东西很特别，就在九岁进班子，然后我们看到梅兰芳他们上台大概是十四五岁，然后像顾正秋也是，他顾正秋带着他的顾剧团到台湾来的时候，他大概不到二十岁。那其实他们因为出道很早，很早就在科做科，我们说科班都要很早，因为晚了以后骨头也硬了，嗓子也已经不对了，所以都是从小孩子练起，所以小孩的戏班有时候非常的强。所以贾母就说，他是告诉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说，你们今天不可以漏气了，那我们这边薛姨妈、李婶都是懂戏的，让很多姑娘们也懂戏，特别是我们今天从外面请了一个小孩子的戏班来，这个戏班是有名的戏班，所以你们今天如果唱差了就漏气了啊。所以贾母因为特别交代是这个戏班是他家里的戏班啊，梨香院是他的家里的戏班，所以他特别跟这十二个女孩子就叮咛说，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啊，不要被人家批评了，其实就是不要漏气的意思啊，我们好歹别落了褒贬，少不得啊弄个新样的，叫方官唱一出寻梦啊。方官是唱杜丽娘的，所以你唱一个寻梦，那当然因为他们常常听，所以他们知道方官是好角色，然后寻梦唱得特别好。所以这几年牡丹亭很流行，我想大家对这些故事也都非常非常的熟了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游园惊梦，是杜丽娘梦到柳梦梅，然后跟她发生了关系之后，其实是梦里面的一个男子，所以可能比贾母讲的还要有趣，就是过去的十六岁的杜丽娘一辈子见不到男人，她的婚姻跟恋爱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可她的青春一直在被耽搁，最后她就游园，游了花园以后觉得花都在开，我的生命怎么没有开，所以她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来了一个男人，醒过来以后这个梦这个男人就不见了，因为是梦里面的男人，可是她就相信这个梦里的男人一定是真的，所以她就硬生生把自己给饿死，然后去死亡里找这个男人。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故事其实非常有趣，就是最后他那个寻梦这种东西出来，其实是一个幽魂一样的感觉，好像里面有一种极大的凄凉跟悲哀。那当然我们知道牡丹亭在明朝影响很大，因为所有女孩子没有办法有她自己爱情的这种可能的，最后看这个戏的时候都有一种心情可以共鸣啊，可以共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哦，方官就要唱这一出寻梦，那贾母特别说用箫随着，笙笛一概不用，只用箫来配。这里看到贾府的品味了。其实昆曲到现在我都觉得最近几年的改良其实让我有点受不了，就是太多乐器，可是昆曲最美是因为唱腔的优美，所以如果只用箫来伴奏的话，你才听到唱腔的美。你现在最糟糕的是常常到了那个剧院去以后，乒铃乓啷乒铃乓啷，然后你根本听不到人的声音。那最近我看了一个最有名最有名的大陆的昆曲团，可是一个晚上我简直气得快疯掉，因为他们挂了一个小蜜蜂，那这个麦克风声音开得太大，我坐在第七排，那个声音就是爆炸的，然后他只要做一个身段，那个东西叭就一下，做一个身段就叭一下。那我想一个叫做 opera 的东西最后变成唱到这个程度， 台下的观众还鼓掌，大概真是没什么可看。那这个时候你就很怀念贾母，就说只要用箫伴奏，因为只要用箫伴奏，你绝对听得出他唱腔好坏。因为不好的演员才需要这么东西去掩盖，好的演员他就是素描。好，就像很多人说画家素描是比油画难的，因为单色系里面看出功力，看出真正的功力出来。好，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这一段是非常重要，就讲到贾母其实是绝对懂听戏的一个人。他要细细的品味方官唱的寻梦，他说只要用箫笙笛一概不用。那文官笑着说，这也使得我们的戏自然不能入姨太太亲家太太姑娘们的眼，不过听我们一个发脱口齿，再听一个喉咙罢了。好，这个也是了不起的。我们看到文官是十二个女孩子当中的主导者，有点像班长，所以你看到他在这种富贵人家的贵族太太面前讲话这么有礼貌。他说我们的戏真的不好，一定没有办法让姨太太、薛姨妈、李婶，因为你们都是听戏听多的，我们不好，那听我们不过听个发脱口齿，就是说我们因为小，我们有一种清新的声音，我们声音还不世俗还不老。发脱口齿就是小孩子刚刚嫩的那个声音的意思，发脱口齿啊，就是刚刚有一种清新的声音出来，而且再听一个喉咙罢了。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些复杂的乐器，就是听我们的本色啊，听我们的本色。可是这里真正说到所谓的歌剧的重点，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歌剧的重点，说全世界的 opera 没有 一种歌剧会带麦克风去唱的，现在只有台湾。所以你觉得蛮奇怪，说歌剧怎么还要带麦克风，因为那个东西不是本嗓，就不是本嗓。因为如果你不能听到本嗓，经过麦克风传达的声音它其实是变的，它很多空间感跟声音的悠扬这些细节其实已经被改变啊，已经被改变。所以我想在这里他就讲说，听我们的发脱口齿，再听一个喉咙。那贾母说正是这话，那李婶跟薛姨妈就高兴地笑着说，好个灵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们啊，灵透就伶俐，就说你懂得怎么去奉承客人，怎么讲话这么漂亮。我们不要忘记文官他们大概就是十岁上下，最小的九岁，最大的十一岁，可是这些孩子的训练真是惊人。可是这些孩子也是最可怜的啊！大家看《霸王别姬》那个电影也看得到，就是最穷人家的孤儿卖进去，所以从小打骂，所以他们完全过察言观色，他们知道怎么去让别人知道他们在身上有一种训练，懂得体贴，懂得周到。所以其实我看过的讲话最得体、做人最得体的，大概都是戏班子出来的人。好，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是贾母就讲说，这原来是随便的玩意儿，又不出去做买卖啊。我们家有一个戏班，只是好玩，也不要他们出去做买卖，所以不大合时啊。所以不像外面的戏班，外面的戏班因为他是职业的，所以可能综艺节目要他演什么他就演什么，他最后慢慢就变质，越来越粗俗了。他说我们这种家里养的戏班只有我们自己听，他不用去上什么这种三台的综艺节目，所以他不会变坏。其实意思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就是说他没有外面戏班的职业习气啊，职业习气。我们现在的艺人其实很惨，就是说你再好的训练，其实一上那些综艺大哥大大概就完了，因为大家要的东西是粗俗的，所以你也不可能真正把艺术里面最好的东西出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弹钢琴可能弹得很好，可是在综艺节目他就要你弹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表现他的手指之快。音乐并不是手指快才叫好，可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音乐家被糟蹋了，因为他只是要做广告而已。那么这个时候贾母讲的就很清楚，说我们家养的这个戏班子就是好玩，我们也不要他们去做生意做买卖，所以他们反而是纯净的啊，干干净净的，他没有那个戏班子的习气，所以也跟外面的戏班子不太一样，就不大合时。说着就叫魁官唱一出惠民下书， 惠明是西厢记里的故事，一般人对他不熟，因为我们西厢记大概看到就是红娘、崔莺莺、张君瑞，可是后来因为他要娶崔莺莺，可是因为这个白马寺被包围，所以这个老夫人急得不得了，说你至少你救了我们以后你再谈娶崔莺莺的事，所以张君瑞就修书给惠明，那惠明就下书又去找了搬了救兵来，就解了这个围，所以惠明就是唱花脸的，那魁官是唱花脸，所以贾母说你今天不必抹脸，你不必化妆，你就清唱啊，其实是清唱。我们知道过去戏班子最难的考试就是清唱，不穿戏服，不抹脸，没有伴奏，清唱，因为完全看到你的功夫，因为其他的东西都可以遮掩啊，包括戏服抹脸都可以遮掩，可是完全清唱的时候真正可以看到他的功夫所在，就是说不用抹脸，只用这两出，叫他们听个野艺吧啊，就说野艺就新奇，我们听个新奇就是了，若省一点力我可不依啊，你们如果随便唱我可不依你们，那文官听了就答应出来，赶快去搬演上台，先是寻梦，次是下书，就先是这个方官唱的寻梦，接下来就是魁官唱的下书，众人鸦雀无闻啊，安安静静的，你可以看到刚才唱八义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话对不对，现在忽然安静下来了，因为这个戏是要安静的听的，薛姨妈就笑着说，实在戏也看过几百出了，从来没见过用箫管随他的，那贾母也说只是像方才西楼记里面的楚江情一支，多有小生吹箫随的，这个大套的实在少啊，意思是说大部分的戏都用整套的锣鼓来伴奏，那热闹得不得了，那真正像西楼里面有一段叫楚江情的这个曲子是单用箫来配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些戏只用单乐器来伴奏的它会非常的优雅，其实也真正考验演员的唱腔，就演员唱腔好才敢这个样子，因为不然他会出事的啊。那锣鼓喧甜其实都有一点伴奏，就是掩盖，其实都有一点掩盖，那真正看到功夫的时候反而是单乐器的这种东西啊，这也在主人讲究不讲究罢了啊，所以这里面当然是说你今天是不是一个有文化品位的，你没有文化品位你的锣鼓喧甜也没有用，摆排场也没有用，真正有文化品位的他就是在用听觉去听最细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比出了贾府里面戏剧上的格调之高啊，跟一般的是不太一样的，那他就贾母就指着湘云啊，说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他爷爷有一班小戏，那偏有一个弹琴的就凑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啊，玉簪记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戏，是明朝的一个人叫高廉写的啊，廉是三点水一个廉耻的廉，这个戏我想大家可能在做看全出的比较少，现在常常看的一段叫做秋江，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秋江，就是在讲有一个道姑，道观的道姑叫陈妙长，然后他因为庙里面来了一个很漂亮的才子叫潘碧正，他住在庙里，所以他们就相爱起来了，然后用琴，我们琴挑就是古代常常因为没有 email 就弹琴，然后让对方听到、哦、这个其实在司马迁史记里面就出来，就是司马相如见到卓文君就弹了一个凤求凰，然后卓文君就跟他私奔了啊，这其实是以前的 email 的方式，就是说我传达心事，因为隔着高墙也看不到，那么所以琴挑就是潘碧正跟陈妙长弹了这个琴，后来潘碧正第二天走了，陈妙长就逃出道观，一路下山跑到江边找一个船夫叫他赶前面的船，那段戏是非常有名，在舞台上就是一个刚好来了一个老船夫是聋子，所以听不懂他讲什么，所以你要干嘛这样，就是弄了很久大家都急得不得了，那个道姑怕后面的那个老道姑来抓他回去，所以急得不得了，然后两个人就在舞台上用身段做出在水上面那个江水行舟的样子，从慢到因为刚刚上了船以后那个船这样摇摇摇摇晃晃，可是那个绳子没有解开，然后那个老船夫后来才发现没有绳子没有解开，又爬到岸上去再把绳子解开，这个船才开始在舞台上走，可是舞台上没有船只有一个江 啊，就是老船夫跟道姑两个全部用身体做出在船上面，然后越走越快，越走，最后风吹过来，那个老船夫的胡子这样飞起来。这非常有名的一段戏叫《秋江》，就是在台湾有演过几次啊，就是昆曲里面的《秋江》的部分，就是《玉簪记》里面的这个部分。所以《琵琶记》就是讲这个蔡伯喈的故事啊，胡家十八拍的这个蔡文姬胡家十八拍，他说竟成了真的。所以贾母有一点在回忆，贾母回忆他自己在做少女的时候，然后家里面有一个戏班子，然后他们在唱这些戏，他说那个非常的美啊。当然这就是老家族才会有这些东西啊。那大家都说这个更难得了，那就命令一个媳妇来，吩咐文官他们吹弹一套登月圆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喜气的、比较圆满的曲子，大概有一点应景，因为今天是元宵节的夜晚，所以叫做登月圆啊，吹了一套曲子。那媳妇就领命而去。那当下贾蓉的夫妻两个人就捧了酒，斟了一巡，就是贾蓉两个夫妇，因为刚才贾母说我们在场只有你们是一对夫妻，你们到团圆了。所以贾蓉跟他太太就一一的斟酒，全部敬了一次。那凤姐看到贾母十分高兴，就笑着说，趁着女仙在这里，不如叫他们击鼓啊，就是说书的人要一面打鼓一面，有点像我们说京韵大鼓，一面打鼓一面说书的，所以让他们击鼓，我们来传媒，就是拿一枝梅花来传，来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啊，喜上眉梢，春喜上眉梢。所以贾母很高兴，说这个令很合宜，因为刚好是元宵节，是初春，所以梅花来传，来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那贾母笑着说，这个令正是好令，正对时景，就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铜钉花腔令鼓。好，也许大家现在不太容易懂，就是一个鼓啊，上面不是用皮革蒙了一个头吗？旁边用黑漆，黑漆以后这个皮革要钉在这个木头上面，是用铜钉打的。好，所以他就黑漆铜钉花腔令鼓，就是可以行酒令的这种鼓，那也可以去唱花腔的调子的啊，所以就把这几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然后把这个鼓给说书的女仙。那席上取了一枝红梅啊，就摘了一枝红梅花。贾母笑着说，这个梅花传到谁的手里停住了，就吃一杯酒，也要说一个什么才好，就是要罚的。那凤姐说，依我说，谁像老祖宗，要什么有什么，我们这不会的岂不没意思，那也要雅俗共赏，不知谁输了谁说个笑话吧。有没有发现凤姐的聪明？因为贾母是不识字的，然后我们前面看到行酒令的时候，宝钗、宝玉、湘云他们行酒令都喜欢用什么诗啊词的，所以王熙凤很担心，万一行个酒令来个诗啊词的，贾母根本就行不下去，所以她先说，你贾母什么都会，你这么高雅，可是我们这些俗人我们不会，所以我们传道我们就讲一个笑话，那笑话贾母会讲。所以我们就看到王熙凤其实替贾母解围，可是她用自己的方法说，我很粗俗，所以我们来一个粗俗的令，就是谁输了谁就讲一个笑话。所以大家听了都知道她素日很会说笑话，最是她肚子里有无限的新鲜的趣谈，所以听到王熙凤这么说，不但在席上的诸人喜欢，连地下服侍的老小人等无不喜欢，就是那些老妈妈、那些小佣人、小丫头都赶快出去说，哎，赶快说二奶奶要说笑话了，王熙凤要说笑话，所以所有的佣人都跑来听了啊，挤了一屋子的人就是为了听她说这个笑话。所以众丫头小子们就挤了一屋子，那戏演完了，音乐也停止了，贾母就说拿些汤点果菜给文官让他们去吃，然后就命响鼓啊，开始行令，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哒，那个鼓就打起来。我想大家知道这种鼓跟我们现在一般庙会看到咚咚咚的鼓不太一样，是一种小的，现在常常叫做单皮鼓，所以它的声音是哒哒哒哒哒哒，它是配节奏的 啊，配节奏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现在戏剧里面，有时候演员出来跑圆场就是用单皮鼓，啊，哒哒哒哒哒这样打，它是完全是跟节奏走，所以它可以快可以慢。所以等一下曹雪芹就用文字形容这个音乐的那个节奏感，啊，有点像白居易的《琵琶行》的那种写法。好，他们就开始响鼓了。女仙们，他们是很习惯的，知道怎么行酒令，所以这个鼓打得或紧或慢，或如残漏之低，或如蹦豆之急，或如怒马之迟，或如扯电之急。好，这里面就是形容声音了，就是有时候快，因为你传酒令的时候，如果节奏一样，就知道传到谁的手里，所以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一点紧张的那个感觉。那有时候像那个豆子在锅里面在爆炸一样，哒哒哒哒这样跑。那有时候就像残漏之滴啊，像那个古代的用水做出来的算时间的精漏，哒哒，那样慢慢在滴的感觉。就它形容各种的声音，有时候像怒马，有时候像闪电，啊，都是在讲快慢高低的声音的这个变化。那按起鼓声慢慢的转，那声音在转，梅花也在转，鼓声急转，梅也走得急。好，就是说鼓声慢，梅花就传得慢，鼓声急，梅花就传得急。其实就看到人的动作，传梅花的动作开始跟这些鼓声开始配合了，形成了一个酒令的一个场景出来。那这个梅花刚好到了贾母手中，鼓声忽然停了。好，大家哈哈一笑就知道要害贾母。其实我相信这大家知道都是安排好的，啊，早已经安排好，因为大家希望贾母开心。所以贾蓉就上来斟了一杯酒，大家都笑着说自然老太太先喜了。记不记得这个酒令叫做春喜上眉梢，所以贾母要第一个得这个酒令的喜讯，所以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们才拖赖些喜，啊，所以过年所有的话都是开心的，啊，都是喜气的这些话。那贾母笑着说这个酒也罢了，只是这个笑话有一些难说，啊，这个是实话。我们今天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有人说，哎，我说个笑话你就很紧张，因为说完以后不笑也怪尴尬，可是那个一个假笑也很难过，因为笑话其实很不好说，笑话其实有时候是应景，啊，有时候应景。所以贾母其实这里看到他真聪明，他就讲了一个笑话，就讲有十个儿子有十个媳妇，然后大家都一样的孝顺，可是这个老祖母就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媳妇，那另外九个就很不服气，说我们都很孝顺啊，为什么他特别喜欢他？好，有没有发现大家都知道在讲谁了？因为王熙凤跟贾母特别疼他，那贾母也不会那么笨，他一定知道其他的媳妇都很嫉妒，说你为什么就专门疼王熙凤不疼我们？他说这九个有一天死了以后，他们说一定要把这个事情问清楚，就到玉皇大帝的那个什么台座底下就等，所以要问一问玉皇大帝到底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得到宠爱，是那个人得到那个宠爱。结果后来就刚好来了孙悟空，那孙悟空就要打他们，说你们干嘛躲在这里？他们说，哦，我们有什么委屈，我们生前做媳妇都没有受到宠爱什么。那孙悟空就说，哎，还好你们问了我，你们知道是那个人啊，在前辈子就吃了我在这边撒了一泡尿，就猴子的尿，所以他特别嘴巴伶俐，然后特别聪明。那我们知道这个笑话如果没有王熙凤其实不好笑，可是因为有王熙凤大家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觉得贾母的聪明在于说她有一点在损这个王熙凤，就是她今天聪明嘴巴伶俐，因为她喝了猴子的尿，那其他人说，哎呀，幸好我们没喝，所以我们是笨一点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贾母反应快得不得了，就是说在讲这个笑话的同时把她身边的事情编进去了，啊，所以她才会变成一个大家觉得好玩的一个笑话，啊，我们看她下面怎么讲。他说一家养了十个儿子，娶了十个媳妇，只有第十个媳妇聪明伶俐，心巧嘴乖，那公婆最疼她了，成天就说那九个不孝顺。那这九个媳妇就很委屈，就商议说 我们九个心里孝顺，只是不像那个小蹄子嘴巧，所以公婆老了只说他好，这个委屈向谁说去呢？好，有没有发现听笑话的人都知道贾母在讲什么？那贾母也是用这个东西在教育他们，说不是你们不孝顺，是你们嘴巴不甜啊，不够甜的。那大媳妇就有主意说，咱们明天到阎王庙去烧香，那跟阎王爷说，问一问，叫我们托生为人，为什么单给那个小蹄子一张巧嘴，我们都是笨的。那众人听了就很高兴，说哎，这个主意不错。第二天他们都到了阎王庙来烧香了，九个人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那九个魂专等阎王驾到，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那正等的着急，只见孙行者啊，孙悟空驾着筋斗云来了，看见九个魂就要拿金箍棒来打，那吓得九个魂赶快跪下央求。孙行者就问说，你们到底怎么搞的，躲在这个供桌底下？那九个魂就细细地告诉他，那孙行者就把脚一跺，叹了一口气说，啊，原来这个缘故，幸亏你们遇见我，要不然你们等到阎王来了他也不知道。那九个魂就说，怎么阎王都不知道，什么事阎王都应该知道的，他大圣发个慈悲我们就好了，我们回去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孝顺的媳妇。那孙行者说，这也不难，那天你们妯娌十个托生的时候，可巧我到阎王这里来，因为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们那个小婶啊就吃了，你们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我再撒泡你们吃就是了。好，说完大家就大笑。好，这个笑话我们刚刚讲到说，表面的好不好笑其实是其次的，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他在讲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好笑。然后王熙凤就一本正经说，我一定不是那个第十个媳妇，我一定没有喝猴子尿。好，大家就更笑翻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讲谁。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贾母这个头脑的反应非常的快啊，就立刻那个梅花传到他手上要说笑话的时候，他竟然就说了这样的一个笑话。好，说完大家都笑了，那凤姐就笑着说，幸而我们都是笨嘴笨腮的，不然也都吃了猴儿尿了啊。他当然知道贾母在损他，可他就先讲说，我们都是笨嘴笨腮的，我们都不是那个第十个，所以我们没有吃猴儿尿。好，其他的人尤氏啊娄氏其他几个媳妇都笑着跟李纨说，我们这里谁是吃过猴儿尿的，别装没事人似的啊！就说我们都知道是谁吃了猴子的尿，那不是我们啊。那薛姨妈就笑着说，笑话不在好歹，只要对景就发笑，就是你说到影射到某一个人了，大家觉得刚好是点到大家心里的一种感觉了，他就好笑了。说着又击鼓了啊，又打鼓。那我们看到下一次要阴谋暗算的就是王熙凤，因为大家都想听他讲这个笑话。所以我们就看到传了两遍，那他们就做好了暗号，说悄悄地跟这个打鼓的女仙说，我们咳嗽的时候你就停，因为女仙可能还不太知道谁应该是下一个要传到她手上的，所以他们就以咳嗽为忌，所以女仙就停了鼓，然后就刚好传到了凤姐手上。那大家就笑着说，这可拿住她了，快吃了酒说一个好的，别太逗人笑得肠子疼啊！那所以大家都围过来要听王熙凤讲笑话。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又有一种紧张，我们知道越想要知道这个笑话好笑，这个笑话是越不好笑的，所以其实最难讲。所以凤姐这个时候就很厉害，就讲了一个完全不好笑的笑话，然后她就板着脸，然后大家觉得这笑话一点都不好笑，跟那个预期完全不一样，可是这是她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她就要把大家所有那个预期先给她弄掉。所以我想这两个笑话你都可以用，就是第一个笑话是说你一定要跟当场的人有关系有牵连他才好笑，第二个说别人很预期你要讲笑话的时候，你就板着脸讲一个冷冷的东西完全不好笑的，那事后大家反而会笑起来。好，所以这是我觉得曹雪芹写文学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笑话的文学其实非常非常难写，我一直觉得喜剧是比悲剧难的，在人生里面一个戏剧喜剧让大家开心笑比让大家哭是困难的多啊，困难的多，可是他在这里就可以把这个部分写出来。 好，他就大家说赶快吃了酒，赶快说吧。那王熙凤就吃了酒，然后就想了一想啊，一定要想一想，因为不要讲得太快啊，让大家有一点着急，有点在等，这样想一想。然后说有一家也在过正月半，啊，正月半就是元宵节，就是正月的十五，那一家子在赏灯吃酒，啊，有没有感觉他又是回到了现场？就是他要讲的是现在这个感觉。那热闹非常啊，真正的热闹非常，有祖婆婆、太婆婆、婆婆、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媳妇、侄孙子媳妇、重孙子、灰孙子，滴滴答答的孙子孙女、侄孙女儿、外孙女儿、姨表孙女儿。好，你看他念这一串的时候，大家已经笑起来了，因为他意思说这个大家族聚在一起的亲戚这么多，所以其实我们从来没听过什么灰孙子什么这种名称，可是他以为曾孙用完以后没有东西可用了，他就用灰孙子在用，他自己创造了语言上的魅力。所以这是王熙凤的语言词汇上的有趣。他们大家都说你看属贫嘴的又不知道要编派哪一个呢，那个尤氏贾珍的太太就跟他说，你如果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啊！因为这是他们是妯娌最亲的，所以你可别编派我。那凤姐就站起来说，人家费力说笑话给你们听，你们还混我，我不说了啊！这个是说笑话的功夫，就是我不说了，我现在要走了。好，这下大家急了，因为本来期待一个笑话，结果他板着脸说我不说了。那贾母笑着说，你说底下到底怎么样了。那凤姐就想了一想，又笑着说，底下就团团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的酒就散了。有没有发现根本不是一个笑话，可是这里面其实是一种双关，一方面是王熙凤用了一个完全的冷笑话来把大家的预期落空，所以变成更好笑的一个现象，还有一个东西他两次讲到散了，那散了变成他的暗示，就是说你再热闹再团圆再富贵其实是要散了。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一直认为人有一种宿命叫做一语成谶，就是你不知道讲出来的一句话刚好是你命运的一个符咒。所以王熙凤第一次讲了散了，等一下又会讲散了。好，现在他说他们吃了一夜的酒就散了，那众人见他正言厉色的说了，就再无别话，都怔怔的就想说，哎，这个故事没有完呢，那下面怎么样呢？他说没有东西了，只觉冰冷无味。史湘云看了他半天，凤姐说好，我再说一个好了，他就不说那个了。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常常讲冷笑话，冷笑话恐怕历史上第一个说冷笑话的是王熙凤，就他讲那个冷笑话完全让你摸不着头脑，你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东西，他也不讽刺任何人，他忽然说就散了这样。那史湘云就在那边等他说，凤姐看了大家很好笑，那个期待要笑的那个渴望，他说好，我再说一个。他说也是正月半，又是元宵节，好，两次讲到元宵节，两次讲到散了，又是正月半，一个人扛着一个房子一般大的爆竹，一个爆竹鞭炮大的像房子那么大，那往城外头去放，引了上万的人来看，因为大家都想看说这么大的爆竹爆起来多过瘾啊，那个声音有多大，所以大家都上万的人跑去看。那有一个人很性急，等不到就偷偷拿香就点了一下，就让那个爆竹要放了，那只听噗嗤一声，那众人轰然一笑都散了，好，散了又出来了，啊，都散了。那这个扛爆竹的人说，哎，怎么还没等放就散了，好，又是一个冷笑话，其实大家都没有听懂。那湘云在旁边听，希望听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可是听不懂，就说那这个扛着爆竹的人他本人没听见吗？他难道没有听到爆竹爆炸了吗？凤姐说这个人是聋子啊，他当然听不到。那大家听了一回想，不觉又失声大笑起来。这个时候的笑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因为王熙凤的那个冷，王熙凤把她的故事跟笑话变成一种悬疑，然后等到大家回想的时候才觉得哇，太滑稽了，这个人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在讲笑话。可是其实都不是曹雪芹的本意，曹雪芹的本意是重复两次正月半，重复两次散了，啊，就是这一天是元宵节，这一天是这个家族的富贵荣华的团圆，可是他在暗示说一切东西都要散了。所以《红楼梦》的精彩是鲁迅在他的小说史里面说，凄凉之物遍布华林， 他说《红楼梦》像一个开满了花的树林，可是里面整个凄凉的雾一直在里面流荡。那这个凄凉的雾就是你会知道这个繁华只是过眼云烟啊，所以它背后有一个逃不过的宿命的悲哀在背后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因为你刚开始看你听不出来，你会觉得在听笑话，可是他其实不是要讲笑话，他在讲一个家族的悲剧，就是正月半最后是散了啊，最后是散了这件事情。大家又先想到王熙凤前面说的那一个笑话，说到底也怎么样，你应该说个结局啊，就说应该要讲完，就是怎么故事都没有结局。好，其实作者在加重暗示说什么叫结局，我们所有人的结局，我们所有跟最亲的最爱的人的结局会是什么结局，不是生离就是死别。所以作者在这里其实让我们点醒了一个东西，它有点像禅宗，就是所有人说到底以后呢吗，你的结局是什么。可是作者对作者来讲，我觉得《红楼梦》他根本不要写完，他也告诉你说结局你难道都不知道，生命的结局是什么难道我们不知道吗？好，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里所有人的追问，其实因为他还在迷张中，可是禅宗是说悟了以后他反而不想讲话了。好，所以他这个大家说到底怎么结局啊，凤姐就把桌子一拍说好啰嗦，到了第二天已经是16年也过了，节也过了，我看着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哪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那大家听了又大笑起来，那这个时候的笑也不是因为笑话好笑，而是因为王熙凤还是在用冷笑话的方法，就说你们在期待什么，就是年过完了嘛，年过完大家收东西忙得要死，哪里还问底下的这些事情。好，这个时候凤姐就说外面已经4更了，已经到了半夜大概2点钟了，那依我说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笼子放爆竹散了吧。好，再加重一次散了。这个时候你忽然看到作者用语言在做符咒，就是这个王熙凤不知不觉讲了3次的散了，最后讲到是这个家族要散了，而这个夜晚也要散了，这个富贵要散，这个荣华也要散，那这种热闹跟团圆全部要散掉。他说我们笼子放爆竹散了吧。好，所以你大概会体会到作者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所谓的字字血泪的感觉，因为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散了，家族的繁华已经散了，所以他在所有的繁华的回忆的描述里其实一直在写到他对那个散掉家族散掉的这个这个悲哀。那尤氏他们就用手帕握着嘴笑得前仰后合，指着他说这个东西真会数贫嘴。那贾母也笑着说真正这个凤丫头越发嘴贫了，那一面说一面吩咐说她提起爆竹来咱们也把烟火放了吧，所以最后应该要放烟火啊。那解解酒，贾蓉听了就出去带着小厮们就在院内安下平架，要放烟火要有一些围屏，要有架子，然后把烟火射掉齐备全部做好了。这个烟火都是各处进贡之物啊，烟火古代的烟火都是地方进贡的，有各种的设计，放起来以后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烟花的。那当然贾家当时有非常好的进贡的烟火进来，所以这些烟火虽然不甚大，非常的精致，各色故事俱全。所谓的故事是在讲烟火里面都有名堂的啊，等一下就会告诉我们说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名字。那林黛玉屏气虚弱，林黛玉怕大的声音啊，怕害怕，所以不禁响炮之声，所以贾母就把她搂在怀里啊，抱着她。那薛姨妈就搂着湘云，湘云就笑着说我不怕。那湘云像男孩子一样说干嘛你搂我，我不搂你就不错了。那宝钗笑着说她专爱自己放大爆竹呢，还怕这个，就说湘云像男孩子一样常常自己在那边放大爆竹。那王夫人就把宝玉搂在怀中，那凤姐笑着说哎呀我们是没人疼的了，就是没有人搂她，所以尤氏说有我呢，我搂着你别害怕。你看到这个王熙凤就在那边撒娇了。好，现在我们就看到说下面这个爆竹里面有满天星， 九龙入云，平地一声雷，飞天石响，这个叫做故事，就是这个烟火是被设计过的，所以满天星是散开的样子。九龙入云可能是九个连串的爆竹的声音啊，九龙入云，平地一声雷是嘣的一声大声的，或者飞天石响，那么烟火是可以经过设计，也都加了一个名称。那然后又把零碎的小爆竹都放了，然后才叫小戏子打了一回莲花烙啊。莲花烙是一种民间的在乞讨时候唱的一种民歌，那撒了满台的钱取乐。那在上汤的时候，贾母夜长觉得有些饿了，那凤姐就赶快说有预备的鸭子肉粥啊，鸭肉丝煮的稀饭。那贾母说我吃些清淡的吧，凤姐说有枣儿熬的糠米粥啊，就是红枣熬的糯米粥，预备太太们吃斋的。贾母笑着说不是油腻腻的就是甜的。凤姐又忙说还有杏仁茶，你看到这个管家多难啊，这个老太太嘴巴也很刁，也很难伺候。鸭肉粥她说太油腻，然后那个糠米粥她又说是甜的她不要。那最后凤姐说有杏仁茶，只怕也有一点甜。那贾母说那就杏仁茶吧啊，说着就命人撤去禅席，然后设上各种精致的小菜，大家随便吃了些，用过这个茶以后才散了。那十七日早又到宁府行礼，伺候演了宗祠，收过影像。好，过了元月正月十七号年才算过了，所以才把祖宗的像收起来。然后接下来就是薛姨妈请吃酒，十八又是赖大家请吃酒，十九日是宁府的赖生家吃酒，然后又是二十号是林之孝家，二十一日是单大良家，二十二号是吴新登家。你看他就用一连串东西告诉你这个年过完了还没完没了，这种富贵人家的应酬还在一直连续，还在一直连续。所以这是一个大小说的写法，那大概要到五十五回又回来讲故事。所以我们在今天讲到的五十三回五十四回基本上都是在讲排场，讲大家族的排场。那到五十五回的时候，作者重新会拉回来，回到小说的这个主线上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